我们做个祷告哈，天父上帝，实在是感谢你又把我们聚在这个地方。主啊，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有智慧。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的辅导员，是我们的安慰师。你的话语，主啊，能够滋润我们的心田，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思想。主啊，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都渴慕你的话语。都愿意极力来学习你的话语，愿意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你的话语跟我们自己本来的想法，跟我们本来的坚持相冲突时，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柔和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就毫不犹豫的把我们原生的这种坚持扔到垃圾桶，而极力的拥抱你的话语，遵循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也帮助孩子自己哈。我的肚子很痛，求你怜悯我，不要待会儿出什么状况，让我能够坚持讲完。也求你保守这个技术不要出任何纰漏，让不要有任何人掉线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如果你记得的时候，你跟我祷告一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肚子很痛。好，现在可以哈，
非常好，
非常好，谢谢哈。好，上次39课的时候，我还有两页没有讲完，我赶紧把这两页讲完哈。还记得上次我们讲什么？我们讲亚伯兰分手的智慧。亚伯兰真的是在他跟挪德分手的这件事上做得特别美啊，真的是很有。这个敬拜上帝的人，跟随上帝的人的这个美好的见证哈。所以呢，他跟挪德分手以后，上帝就亲自安慰他，而且从上帝的安慰，你看见应该是上帝也认可了亚伯兰做出的这个分开的这个决定哈。好，我们读一下这段圣经哈，创世纪13章啊14到16哈。挪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哈，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哈，亚伯拉罕本来在埃及哈摔了一大跟头。然后带着这么多人哈，他的家人虽然不多，但是他的这些家仆们哈，然后还有这些牛群羊群呐、金银财宝啊等等，然后就回到这个迦南地。我跟你们讲过，就是他走到那个伯特利哈，伯特利和爱之间，以前他砸帐篷和主坛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敬拜上帝之后，摩德跟他分开了。分开了以后，挪德就往东走到约旦河的平原，亚伯兰继续留在中间的山区，继续留在中间的山区。你可以想象，其实他是应该是很沮丧的啊，很沮丧的，因为想着他的侄儿啊，以前跟着他忠心耿耿啊。不管怎样，也是互相做个伴儿嘛，是吧？因为信仰的路上，说实话，我们走天路的路上，往往人很少哈。当然，当你突然有一个跟着你一起侍奉追随主很多年的人，突然间对你很失望，觉得你不咋地儿，要跟你分手，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哈。所以上帝，你看上帝这个时候就安慰亚伯兰，安慰后把上帝在他之前12章前面几节对他的这个应许更加具体化哈。以前只是说你要成为大国哈，你要成为大国，然后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哈。这个时候就开始讲大国是什么意思哈，大国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 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亚伯兰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后裔啊，他唯一的一个侄儿子挪德也跟他再见了。 OK， 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但是呢就是亚伯兰，这就是上帝喜欢他的地方，就是说上帝跟他说的话什么都看不见，这么虚空他都相信。 OK， 所以但是呢我们后来的人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给亚伯兰的这个应许后来都兑现了哈。你看这个应许到列王上四章二十节，也就是所罗门作王的时候，这个应许就已经兑现了一部分了哈。所罗门作王的时候王上四章二十节这样说，说那个时候就是所罗门作王的时候，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嫩波，都吃喝快乐。看见没有，这就是创世纪十三章最后这一部分上帝给他的允许具体化的一个兑现哈。当时呢上帝说这块你站在这个山上哈，就是他站在那个伯特利哈，说你东西南北都看一遍，然后你只要眼睛看得见的这个地以后都是给你的后裔。记住他们刚刚在那之前不久，挪德也是跟他站在同样的地方，也是看了，看完了以后挪德选择了其中一块地，也就是说上帝应许挪德站的那块地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OK， 所以你看上帝就是我们的主，只要我们回到他面前哈，不管我们以前犯多大的错误，以前是多羞辱上帝的名哈，以前是多尴尬，最后挪到被世人羞辱辱骂都没关系，都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回头再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来抓住上帝，上帝都会安慰我们，都会重新牵着我们的手啊。我们在这个群里面哈，最近这两天我看见有那么几个姊妹哈，都提到说他们自己对自己非常不满意，很沮丧，然后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觉得上帝不要自己了哈，然后很痛苦，然后活着没有平安哈。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是按着律法在生活 ，OK， 你是在上帝面前做奴隶，所以呢，这种人，你还记得我让你做什么？我让你这一段时间好好的把加拉太书把它背下来，用加拉太书来默想，来祷告，尤其是加拉太书第三章。OK， 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亚伯拉罕他也是靠上帝，对上帝的信心，他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哈，也是靠他的这个对上帝的信心哈。所以呢好到十八节的时候呢，上帝跟亚伯兰说完话以后呢，亚伯兰又开始搬帐篷。 OK， 搬帐篷搬到什么地方，就记住哈，那个伯特利中间那一块哈，以色列中间那一块都是山区，伯特利是在南北走向那个山区的中间哈，然后希伯伦呢就是继续往南走哈，往南走哈，还没有到这个南地哈，但是往南走哈，然后呢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还记得吗？我们在那之前也讲过摩利的橡树哈，这个地方叫曼利的橡树。这个曼利是什么？曼利是摩利亚人的一个首领哈。等我们读创世纪读到十四章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曼利是这个住在希伯伦附近的那个亚摩利人的一个首领。然后呢亚伯兰搬到希伯伦去以后，跟当地的有那么几个首领联盟。联盟是什么？就是咱们成为盟友，咱们互相彼此不互相侵犯。如果有人来侵犯我们，我们彼此帮忙，这就是盟友的意思啊。所以希伯伦的意思就是联盟的意思，就是亚伯兰就是到了希伯伦那个地方，终于算是稍微那个暂住一段时间了，就是住的时间要长一点了，虽然还是住在帐篷里哈。所以呢你看圣经创世纪从十四章一直到二十三章都提到，最后亚伯拉罕基本上就住在这个希伯伦 这个曼利的橡树旁边。我们上次也讲了啊，橡树就是一个巨大的树。为什么在四千年前，在这个巴勒斯坦地，他经常会用树来描述呢？因为树是那个时候人在远距离看可以看见的最明显的标记物哈，也就是说是人他们集合，比方要打仗要集合在那儿集合啊，要开会集合在那儿集合啊，联盟在那儿集合啊，然后就说在某个地方的大橡树底下，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大橡树就是当时的公共平台。所以你看见没有，亚伯兰是个外族人，是个寄居的人，跑到那个地方去，在一个公共的平台那儿干什么？做一座坛。做一座坛什么？就是一个公开的，公开的表明自己的信仰，表明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公开的在那个地方献祭敬拜上帝。其实他就是在公开的见证他的信仰，你看见没有？所以你看，从创世纪，从最早我们的这些信仰的祖宗开始哈，我们的信仰从来都不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从来都是一个公开的影响我们周遭人的信仰。 OK，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看那个第四十课了。第四十课我们还是讲这一章，但是我们的侧重点不一样，我们会讲爱世界的罗德。好，我们一起把这段圣经读一下。创世纪十三章从第一节开始到第十三节哈，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他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那未灭索多玛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好，我今天会从三个方面来讲哈。第一个方面我讲罗德他的信仰是二手信仰，不是第一手的信仰哈。第二个我会讲罗德的价值观，或者说罗德的心灵的眼睛是怎么回事哈。第三个我会讲罗德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他是渐行渐远哈。在讲这三个专题的时候呢，我会讲我们的怎么跟我们的生活应用在其中哈。我上网找这个图片哈，我找了半天觉得这个是画的稍微要好一点。为什么呢？我给你看一下它的代表性，这个图片代表性比较好哈。亚伯兰和罗德站的地方哈，首先他把亚伯兰画的是满嘴都是白胡子，然后把罗德画的是黑胡子，这个是有一点我觉得不太符合圣经哈。为什么呢？亚伯兰当时他的年纪，因为他离开这个哈兰的时候是75岁哈，他生这个以实玛利的时候是86岁哈，这个时候他应该是介于75到85岁中间，这个年纪在当时应该是中年人。 OK， 就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五十岁吧。好 ，OK， 记住，亚伯兰比罗德的父亲小，亚伯兰比罗德的父亲小60岁，也就是罗德其实比亚伯兰小不了多少。OK， 只不过他们的辈分不一样。你知道以前的人是非常非常讲辈分的，所以辈分哪怕是你是才五岁，你的孙子辈的已经50岁了，孙子辈的看见你还是要毕恭毕敬的。OK， 所以不管他们俩的年纪差别多少，亚伯兰是长辈，他有宗主权。OK， 好， 第一哈，所以呢，然后你看他们脚下站的地方是高地哈，实际上是那个地比这个画的应该高更多，而且你再看他们脚下站的地，那个草长得并不是很多的，就是这一小坨草，那一小坨草，很多地方都是光秃秃的，这是真的哈。我地图上画也是这样，中间那一块山区很多地方都是黄秃秃的。我去过以色列啊，我去看也就是这样的。OK， 所以呢，他们站在这个，他们站在伯特利那个高山。那个山上哈、啊，然后他们俩看的前方就是东边，东边的话有约旦河以及约旦河周围的平原，约旦河周围的平原呢确实是很绿，就相对于他们站的那个山地来讲啊。好，好，我们来看这个挪德哈，挪德呢，他圣经上说呢哈，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看这个创世纪，它是故事题材哈，故事题材我以前讲过故事题材的解经原则，我们故事题材，我们当我们看一个人物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看挪德，我们怎么跟他定性呢？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怎么定性呢？我首先在这一段圣经的上下文，我看圣经本身有没有给他任何评论哈、啊？如果圣经本身给他评论最好了，你看哈，我就知道了啊，他是这样说他哈、啊，就像那个亚伯拉拿汉阳亚伯拉罕，等一下，等后来我们讲的创世纪，我们就会看见圣经本身就评论说亚伯拉罕信神，所以上帝就把他算成他的义。看见没有，这就是非常高的评价哈。但是挪德的话，上帝怎么评价挪德呢？是不是？所以呢，我看在这个这章本身他没有讲，那怎么办？我就通读圣经，把圣经中所有跟挪德有关的，我全部把它找出来，看圣经怎么评论挪德。所以我就找到这一处啊，圣经关于挪德是否得救，他的信心就这么一段，我读一下哈，这是上帝对挪德的概观定论啊。好，我读一下彼得后书二章。二章五到九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人，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厄摩拉将二城群妇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警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挪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听见看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前进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哈。从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看见，挪德应该是在天堂，是蒙恩得救的，因为上帝称他为义人。OK， 上帝称他为义人，他住在索多玛、厄摩纳，虽然那个地方的生活很舒适，但是挪德其实非常难过，非常痛苦的，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实在是太邪恶、太淫乱、太暴力，非常恶心，就有点，我跟你说，现在美国很多地方就像索多玛、厄摩拉了，真的，不是开玩笑，但是他们往往像索多玛、厄摩拉的地方，都是相对来讲比较繁华的，比较高科技的，经济金融各个方面比较繁华的地方哈。啊，所以我们也知道挪德为什么在索多玛、厄摩拉，是他自己的选择呀，是不是？因为他爱世界，所以可以看见啊，像挪德这样一个三心二意，在上帝面前三心二意爱世界的基督徒，他会活得比绝大部分非基督徒更加痛苦。为什么？因为你非基督徒嘛，你麻木不仁，你也没什么良心哈，你做很多恶事，你照样可以睡得着觉。但是挪德就不一样，因为他真的是得救之人，所以他是有良心的，他的良心还是很敏锐，只不过他舍不得索多玛、厄摩拉给他提供的今生今世的好处，所以他舍不得，但是他看着索多玛、厄摩拉又很坏，所以他又难受。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心情呐、啊，我们住在世界，住在我们所住的地方，尤其是在大城市啊，在美国，尤其是在大城市，其实我们的心很多时候就像挪德一样，很难受的，很难受，真的。所以挪德这就为什么他其实他是很痛苦的，他的晚年哈、啊，他搬到这个索多玛、厄摩拉以后，啊，挪德呢，你从圣经你可以看见哈、啊，圣经从来没有讲挪德自己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哈、啊。就是说不光是创世纪啊，我通读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讲挪德自己跟上帝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就是他不直接去寻求上帝，他直接跟上帝的关系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上帝决定把索多玛、俄摩拉毁了，有两个天使来拽着他和他的女儿们离开，让他不要回头，就这一件事。你看他们是直接的。在那之前的挪德的信仰，他是个得救之人，他是相信，但是他的信仰一直都是二手的。所谓二手的是什么？就是他跟着他的叔叔。OK， 他的叔叔是一个有一手信仰的，敬仰敬畏上帝，上帝一直跟亚伯兰是有直接有直接对话的。OK， 但是挪德是没有的，挪德他是个跟屁虫，他一直是跟着这个亚伯兰的。你知道做跟屁虫这种二手的这种信仰的这种基督徒啊，其实是很可怜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跟的那个人他非常稳当，他一辈子都很稳当，或者他不稳当的时候你没看见，那你可能你会顺顺当当的走一辈子哈。但是绝大部分时候你跟的那个人某一天会让你看见他也是个罪人啊，他时不时他一软弱的时候他的毛病就暴露出来了。 OK， 所以呢他摔倒了你就会很痛苦的，是不是？你看亚伯兰他在埃及摔倒，他出了那么大的洋相，做了那么丢人的事情哈，是不是？但是呢亚伯兰因为他是第一手的信仰，他直接跟上帝对话，他直接来寻求上帝，他直接为上帝筑坛，他直接献祭，他直接在上帝面前呼求，求告上帝的名。所以亚伯兰呢他每次摔倒了他没关系，他摔倒了他一蹦，他也不管自己的面子，他一蹦爬起来重新又回到上帝面前。但是呢这个挪德就不一样，因为他是二手信仰，他是一直跟人的，他看中人的，他一直看着亚伯兰，结果亚伯兰摔了一个大跟头，挪德跟着一起摔下去了，亚伯兰爬起来了，挪德就没爬起来，所以挪德就一直滑到索多玛，非常可悲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伯兰，你看哈，他的因为亚伯兰是我刚才已经说的，因为他是第一手的信仰哈，所以他在亚伯兰的人生虽然他有软弱的时候，你知道他后来又软弱了，是不是？后来又软弱了，后来又去说他的又到菲利斯王那个地方，亚比米奈那个地方，他又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是不是？但是呢他过一会儿他又回到上帝面前了。所以亚伯兰你看见没有，就是他总体的人生虽然他有软弱的时候，但他总体的他是越来越成圣，越来越认识上帝，越来跟上帝越亲近，所以上帝说他是全人类的信心之父。所以亚伯兰成为除耶稣以外圣经记载最多的一个人。 OK， 但是挪德就不一样了呀，挪德就是亚伯兰摔倒了，他因为摔得太厉害，他跟得太紧，人家前面摔得太厉害，然后他一下扑到地上他就再起不来。 OK， 好，我们再也对比一下，因为记住哈，圣经在当时虽然他们还有很多仆从哈，但是在那个时候为止圣经只是描述了三个人的，主要是讲三个人，一个是亚伯兰，一个是撒拉，再一个就是挪德哈，只描述了他们三个人的光景。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撒拉，撒拉可是亚伯兰的妻子呀，她的信仰怎么回事呢？她的丈夫在那摔那么大一跟斗，会不会影响她的信仰呢？好，我们在创世纪前面这12章13章，我们看不出来撒拉怎么着哈，撒拉是非常安静的，非常安静的哈，所以往往安静就说明是好，为什么？因为圣经在新约讲得很清楚，做女人最好的美德就是安静，温柔和安静哈。所以我们看新约是怎么解读撒拉在那段时间他是怎么经过的，他的信仰历程哈，新约解读啊。好，我们来看彼得前书，我们从3章1到6节开始看哈。照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死不信道的丈夫受到感动，不是因着你们的言语，而是因着你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看见你们敬畏和纯洁的生活。不要单注重外表的装饰，就如卷头发、戴金饰、穿华丽衣服，却要在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灵，做不能毁坏的装饰， 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这样装饰自己，顺服丈夫，像撒来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一样，你们若行善，不怕任何恐吓，就是撒来的女儿了。所以你看这个彼得前书三章一到这个六节，它是讲为妻之道。为妻之道中最难做的是什么？就是你的丈夫不信主。你的丈夫不信主呢，他不光不信，他因为他不信主，所以他会经常会把你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处境。但是你做妻子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你需要信靠上帝。在这个地方你看一下二节说什么，你们敬畏，敬畏什么？敬畏上帝，敬畏和纯洁的生活。然后五节又说什么？说古时仰望神的圣洁妇人。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丈夫他不信主啊，是很糟糕的丈夫，或者他信主了，他的信心软弱，他不好好的听上帝的话，他会经常把你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处境，你怎么办？第一就是什么？你的力量的源泉是你必须要敬畏仰赖上帝，你不是敬畏仰赖你的丈夫，你要把你的命，你的命，你的名声，你的一切，你的都交托仰望在上帝手中。 OK， 这是你力量的源泉。你看他整个这一段他只用了一个例子，就是撒来，也就是说撒来就是完全按着这一段话做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撒来在这个亚伯兰带着他进迦南，在迦南漂悠这些年，撒来就是完全按着这样做的。他的丈夫亚伯兰时不时就胆怯，时不时就会不愿意保护他，就会让他说他是他的妹子。我不知道撒来说了没有，圣经没有说撒来说了还是没说，圣经只是说他的丈夫这样要求他说。可以，你可以想象站在撒来的立场上，也就是说你站在他那儿立场，就我的丈夫，你看我们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力量也单薄，然后我的丈夫他决定不保护我，你说我咋办？那我靠不住我的丈夫，那我靠谁？那我就只有靠上帝，我就依靠上帝，因为我相信只要我按着上帝的，我仰望上帝，他不会，上帝不会把我怎么着，我的命，我的名声，我的一切不在我的丈夫手中，他在上帝手中。这就为什么你看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六节说什么，因为撒来他仰望上帝，所以他不怕任何恐吓。也就是说他的丈夫即使不保护他，是个软懦弱的丈夫，他也不怕恐吓。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有比他的丈夫更大的上帝，他可以仰赖，看见没有？所以呢，撒来力量的源泉是仰赖上帝。所以他仰赖上帝以后呢，然后他的仰赖上帝以后呢，他的信仰的这个操练是什么？操练就是我们看在这个信仰的操练，我们看第五节说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女，也就是说她仰赖上帝，所以她是圣洁妇女。圣洁妇女，圣洁妇女什么？不一定就是说你她这个不是指你物质的身体，一定是处女还是不是处女。而圣洁，我们在圣经中都是讲我把我自己分别出来献给上帝，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基督徒，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不再属于我自己，我把我自己全部献给上帝，那我在上帝面前我就是圣洁的，我就是圣徒。 OK， 就这个意思哈。所以呢，所以他的操练就是他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上帝，虽然他从世人的眼光看，从异教徒的眼光看，他是属于他的丈夫的，或者是属于谁谁谁的，但是在他心目中他是分别自己归给上帝的，上帝会对他的生命，会对他的名声一切负责任。 OK， 所以呢他在上帝面前他的心非常纯洁。这就是你看他说，因为他二节哈，因为他们看见你们敬畏和纯洁的生活。纯洁是什么？就是在上帝面前心非常纯，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单单的仰望上帝。OK， 所以呢撒来他的力量的源泉是敬畏仰赖上帝，他的操练是总是把自己献给上帝，在上帝面前没有私心杂念， 纯洁的一片纯洁的心献给上帝。然后他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他一直有个温柔和安静的心。温柔和安静的心，这个地方说的特别好哈。他是说我们人呢、有两个人，我们外面人家看我们是一个外面的物质的人，但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或者我们的灵或者我们的灵魂，只要是我们里面的那个非物质的东西，你可以用不同的词儿来形容，你可以用里面那个非物质的那个我，非物质那个人，可以叫心，可以叫灵，也可以叫魂，灵魂都可以的哈。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说，当撒来像这样操练，当我们像这操练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非常温柔和安静的心，就不会惊慌失措。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锚是抛在上帝的里面，所以不管是惊风骇浪，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安稳的。即使我们的丈夫很愚蠢、很懦弱，我们也不害怕。为什么？所以你看见，这就是撒来在创世纪十三章、十二章的表现。所以这就为什么你看着他在那两章中那个故事的描写中，他很安静，你根本就听不见他说话。OK， 然后呢，他在外表的表现就是顺服丈夫。那丈夫既然要这样做，那怎么办呢？那只有顺服了，是不是？是不是？所以顺服丈夫，而且不害怕因为丈夫的软弱而导致的恐吓，看见没有？所以这就是什么？从这一段你可以推测，丈夫亚伯兰虽然跌倒，而且两次都是跌倒不保护撒来，但是撒来的信心，他的信心一点儿也不受干扰，他还是笃信上帝。这就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心的光荣榜上面，信心的光荣榜上面不光有亚伯兰、亚伯拉罕，后来叫亚伯拉罕，也有撒来，但是没有罗德。OK， 因为他们亚伯兰和撒来都是第一手的，都是直接跟上帝有关系，直接相信上帝，直接跟随上帝。因为你直接跟随上帝，这样的话，你周围的人，人家摔倒了，他不会影响你的。所以我们从这儿我们可以看见撒来的价值观，我把它排列了一下，他就是他的力量的源泉就是他的敬畏，他敬畏仰望上帝最重要，然后最重要哈。跟着因为这派生出来的他就有温柔和安静的心灵，然后他的生活表现出来的就是圣洁纯洁无瑕疵，而且顺服丈夫不害怕恐吓，然后最后这一切这都大于物质的外表的女人外面的卷头发呀、戴金饰、穿华丽的衣服哈。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六节并不是说女人你不能卷头发、不能戴金饰、不能穿华丽的衣服哈，而是说这外表的装饰要排在所有的这些内在的装饰之后，明白吗？因为有的丈夫很喜欢你的妻子戴金饰啊、卷头发，如果你的丈夫这样要求，那你就做了，是不是？好，我们再看一下从罗德的二手信仰，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我的信仰是一手的还是二手的？我怎么知道我的信仰是一手的还是二手的？检查一下自己，问自己几个问题，想一下哈，我认识的基督徒的领袖或者我的带路人，那个曾经引导我信主的那个人，或者我很敬仰的基督徒领袖或者基督徒明星，他犯巨大的罪，都让我恶心死了那种罪，他跌倒了，会不会影响我的信仰？如果会的话，那你就很可能就是二手信仰了，你就要悔改了。OK， 然后呢，如果遇到人生的难处的时候，我总是想找基督徒诉说，我还是找上帝诉说？如果你都不想找上帝诉说，总想找人诉说的话，那基本上你的信仰已经是二手的，你得赶紧认罪悔改了。OK， 还有你去到一个教会，你对那个教会愤愤不平，有意见。这个是不是难阻你，让你没有办法再去教会，难阻你的信仰，难阻你敬拜上帝呢？如果是的话，也说明你的信仰很可能是二手的信仰，不是一手的信仰。OK， 所以你也需要认罪悔改啊。好，我们再看第二，快点啊。好，第二我们来看罗德的价值观，或者说罗德的属灵的眼睛哈。 好，我们看哈，创世纪十三章十节到十一节，挪得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平原啊，平原的意思它就是它叫 Kirka， 希伯来语哈，那个意思就是圆圈呐、圆形呐、椭圆呐哈。以色列人他们是用于指约旦河两岸交宽的那个平地部分，然后这个约旦一直延伸到约旦河的南边啊。然后这一带哈，在索多玛、厄摩拉这些城市被毁灭之前，这一带是非常肥沃的。非常肥沃的哈，他们现在考古把那些现在很荒芜的地底下的东西挖起来的话，看见底下还是有以前的那个东西的哈。好，所以呢，当时的这个这是传统的猜测哈。因为我们现在呢，因为记住哈，索多玛、厄摩拉和索尔啊，这些城市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你要找它的原址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只能跟着圣经，然后去找。找的时候你要考古，考古什么？你要把地下挖起来，看底下有没有遗迹哈。到现在为止，他挖的东西并不是很多，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他猜测是这样的，猜测你看哈，这是死海下面，猜测的传统的猜测就是过去这么2000年的基督教的历史，他们都认为是这个索多玛、厄摩拉。索尔，另外呢还有另外两个城的，他们都在这个死海南边啊。以前死海南边是没水的啊，它都是平地啊，都是草原。然后后来那个发了那个火以后，就是那个因为它这个地方圣经后来你看的话，你会发现啊，这个地方地下都是石器坑。石器坑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地底下的石油直往上冒，就是那个东西。所以它，如果你知道是这样的话，它发火是很容易的。比方说底下的那个坑，底下的那个天然气，它突然爆发了，它一下冲出来，然后再挪在地上，它不就把那个就埋了吗？埋了以后把那整个的地也都毁坏了呢，是不是？然后你的那个，因为从地底下冲出来，就像火山爆发一样的，然后你把那个物质，地面上的那个化学物质也改了，让它就草木不生了嘛，是不是？现在的死海附近都是光秃秃的，都黄黄的，看着死气沉沉，我去过哈。但是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这个约旦河的平原从上面到下面，你看那虚虚的那线，那全是绿油油的啊。好，这是以前的这个猜测哈。近些年哈，相信按照字面意思，相信创世纪的那些科学家们，他们就在勘测哈，也是在挖呀，挖这个地呀，然后按照圣经仔细在读哈，他们又有不同的说法。他们说呢，可能这五个被毁的地呢，是应该在死海的北面哈。死海的北面呢，为什么？因为当时他们是站在伯特利那个高树一看，然后这个挪德和那个亚伯拉罕都看得见的地方啊。但是总之，这我告诉你的目的，我只是告诉你，就是说是以前约旦河两岸一直到死海两岸的话，是非常肥沃的平地啊。而且这个具体是不管是这几个城市在死海北边还是南边，这个不重要，因为圣经这样说了，但是我们目前他们考古还没有完全挖出来，没有完全证明，现在真的是猜测啊。好，但是呢让你看见就是挪德的价值观是挪德看中了那个平原哈，当时不像现在，当时的那种在当时的这种生活环境下哈，最好最肥的地方就是有淡水能够长绿草，然后牲口可以吃饭的地方，牲口可以有吃的地方哈。而且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哈，这个平地也就是那五座城，就是索多玛、厄摩拉、索尔和那个雅扁是吗？就是那五座小城，在那个地方还有很多城邑，城邑就是有围墙的。OK， 有围墙的，所以你看，挪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挪德离开亚伯拉罕以后，他不光是进到平原，他还搬到平原里面的城哈。我稍微说一下，圣经时代一直到2000年前哈，像巴勒斯坦以及那个中东一带，包括希腊， 罗马那一代他们都有那个城市国家，他们一般是什么样子的？城市国家就是有那么一些人，比方说几千人或者上万人，他们就做一个城墙围起来。OK， 人呢平时都住在城里面，城里面就有一个王。OK， 就一个王，城外面就是郊野。郊野的话呢，你就是你平时在外面放你的牲口啊，然后种地呀、平时干活在外面，但是呢，你还是会睡觉，生活还是住在城里面，这样城里面就比较方便，大家物品交换呢、然后万一敌人来了以后，大家就把城门关起来，然后可以持守一段时间，然后城里面它有水的资源，然后它还有储存的粮食等等，所以这个城的话，它给人提供安全感和归属感。哈，圣经中在圣经至此为止哈，创世纪十三章之前讲的所有的城，像那个创世纪四章十七节说该隐，就是那个背弃上帝那个无神的不要上帝的那个该隐，他第一首先做了一座城哈，然后呢跟着那个邻路哈，就是那个很凶猛的那个人哈，那个韩的后代，他也是做了两个。好，做了很多城呢，其中特别提到城这个词儿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利和伯城，赫赫本把这个城译掉了啊，它其实是利和伯城，然后还有利显大城啊，然后到创世纪十一章，他们建那个巴别塔的时候也是讲城，所以你看到这儿，你就会发现创世纪十三章之前所有的城，其实他们都是用来，都是那些。不要上帝的邪恶之人团结一致对抗上帝的标志，他们不要上帝提供的安全感，不要上帝提供的归属感，他们要自己给自己提供安全感，自己给自己提供归属感啊！我们现在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你会发现为什么一般的人想往城市里去，因为城市的资源集中。OK， 城市给人有安全感，给人有资源，给人有归属感，然后你到城市里面去了，你就觉得好像你似乎你比那住在穷山僻壤的人你的身份要高一点，然后似乎你赚钱可以赚得多一点，然后似乎你的乡亲们会羡慕你一点等等等等哈，其实这些都是跟旧约的时候也差不多哈，其实都是人用人的办法，不要上帝的办法来满足自己今生今世的欲望和舒适的。所以你看见没有，罗德的价值观是什么？罗德看重的是平原，平原什么？平原带来的是给他今生今世的财富。我刚才已经讲了，在当时人的富裕就是你的牛羊，牛羊可以换钱呢，是不是？牛羊怎么样才多呀？就是你要有草啊，有水呀，是不是？草和水在什么地方？就是罗德看见的平原。所以罗德的世界观，在罗德的眼中，他看重的就是今生今世的财富。然后他还要搬到这个城里面，城里面给他提供这个不要上帝的这种安全感，不要上帝的这种资源，不要上帝的这种归属感啊！这就是罗德的价值哈、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罗德的价值观。和这个亚伯兰的价值观的对比，或者说他们心灵的眼睛看见什么了哈？特别好玩哈！你看这个就是创世纪十三章从十到十八节哈，十到十八节他有举目看见，他说这个罗德举目看见，他也说上帝要亚伯兰啊，要亚伯兰也举目看见哈、啊。罗德举目看见的是什么？是约旦河的全平原。我不是说了吗？约旦河的全平原就代表着。今生今世的财富，所以罗德一看见了今生今世的财富。 OK， 那个真是富裕啊，圣经上说的他的描述什么，说那个约旦河的平原在当时啊，不像现在啊，现在约旦河平原没那么肥沃，但是也是很肥沃的啊，没那么肥沃啊，当时就像索多玛，当时就像什么，就像那个伊甸园一样的，就是耶和华的园子，就是伊甸园嘛、啊，也像埃及地，记住埃及地就是我们上两次讲的，就是三十八课讲的埃及地，那个靠近埃及那个尼罗河进入这个地中海的那个三角洲，那个地方是非常肥沃绿油油的 OK， 所以呢，就像那个地方，因为他们刚刚从那儿回来，知道那个地方好得不得了，其他地方都闹饥荒，那儿总不会闹饥荒的。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创世纪当中，他们就闹了三次饥荒，闹饥荒，埃及都没有饥荒的，明白吗？所以就说明那个埃及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肥沃的哈。所以呢，而这个约旦河平原这个地方，它在上帝没有灭索多玛恶摩拉之前，它就像埃及那个最肥沃的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它多肥沃。所以洛德的眼睛看见什么？就看见那个肥沃的地方，看见今生今世的财宝，看见没有？所以看见没有，洛德他的肉眼，他真的是用肉眼看见的是眼前的，是短暂的，是物质的，是马上可以得到的，是满足他的肉体的欲望、眼目的欲望的。他看的全是肉眼，你看见他的心灵的眼睛被蒙蔽了呀，好可怜啊。罗德是个信徒啊，所以信徒也有可能心灵的眼睛被蒙蔽的。为什么？因为他的价值观，因为他爱慕钱财，爱慕世界，所以他的心灵的眼睛就被蒙蔽了。OK，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啊，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你都看得见的啊。罗德就看不见了，罗德只看见这个财富啊。但是呢，罗德走以后，上帝让亚伯兰看，上帝跟亚伯兰说，是你也举目看。OK， 看什么？亚伯兰一看，我告诉你看见什么。上帝说，凡你所看见的这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问题是现在我这一辈子啥也没有啊，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亚伯兰看见的是今后的事儿，不是这辈子兑现的事儿。而且再一看，脚底下全是黄偷偷的，草也不多的，而且以后挪得那地是给我的子孙后代的。问题是现在这一辈子我都沾不上那个边了，都是罗德的了，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上帝讲的都是几百年后的事儿，跟他现在根本没啥关系，看见没有？而他今生今世，他只能住在这个山上，在这个山上走来走去，哎，牧场耕地，也不多，看见没有？而且扎帐篷，过流浪的生活，今天流浪到这儿，明天流浪到那儿。记住，他那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75到85岁了。OK， 而且要流浪一辈子，所以你看见没有？你说他看完了以后，如果他是属肉体的眼睛，他看不见上帝，或者看不见上帝的应许，或者不相信上帝的应许，或者不接受上帝的应许，你觉得他难受吧？肯定难受了，那比他的侄儿子差远了，是不是？但是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这么喜欢亚伯兰。OK，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这么喜欢亚伯兰。虽然亚伯兰人生中确实有几次败笔，但是他成功的地方，他好的地方，真的是大大的值得我们都学习啊！你看亚伯兰，你说他这个时候他真正得着什么？他只得着上帝，他啥也没得着。其实他现在的生活比他以前在这个乌尔在哈兰的差远了，是不是？但是他是用心灵的眼睛看见上帝就是我的份儿，上帝跟我同在就够了。反正我今生我的家乡不在地上，我的家乡在天上，我就像这样跟着上帝，我跟着他就行了，看见没有？所以看见没有，看到这儿你会发现亚伯兰也是举目看哈，挪德也是举目看，但是他们看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见没有，人的眼睛是有选择性的，总是看自己想看见的东西，而不想看的都熟视无睹啊。这就为什么有些人读圣经啊，他那个态度就是很差劲的。你让他读圣经啊，他只找他喜欢的，符合他的原生价值观世界观的东西哈。他找着他还来找我辩论哈，这种人我跟你说实话，一般他找我辩论我根本就不吭声，我理都不理他。为什么？因为他心不正，你把这个跟他辩赢了，他那个他又来了。为什么？因为他读圣经的目的不是希望圣经来改变他，而是希望在圣经中找话，为自己的罪，为自己的欲望辩护。 看见没有，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态度不对，你的价值观不对，你的心灵的眼睛是关闭的时候，你也看那个圣经是黑纸白字，但你读的是完全是歪的。这就为什么，就是我一般的人问我问题，我都是稍微听一下他在问什么，我知道他的，你就很能清楚知道他真的是来有个求知欲望，是来想更加认识上帝，还是他就来找岔的。所以他找岔，我一般不理他，我就不吭声了，没时间跟他我有这个时间跟他他找岔，我跟他辩论，我可以帮助两三个真的追求，真的是有问题，真的想更加认识上帝的人。OK， 罗德的肉体的眼睛哈，罗德心灵的眼睛，这个时候真的是被他的欲望蒙蔽了，看不见。OK， 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他关注的就是今生今世的这个东西啊，因为他的价值观。什么叫价值观？上次我讲过，价值观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上帝哈，所有的东西哈，在我们自己心目中的价值评估。你做任何事儿都是这样，任何东西来，不管你有意识还没意识哈，你自动的就会把你看见的东西给做个价值评估，给它排个队，然后你就会决定你哪些是你有时间、有金钱、有精力做的事儿，哪些是你没有时间、没有金钱、没有精力做的事儿，看见没有？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决定我们的眼睛看什么。OK， 所以罗德很可悲，因为他的价值观，他爱财宝，所以呢，他就看不见上帝的话啊，因为他爱财宝，他爱世界上的东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信仰一直都是二手信仰。但是亚伯兰哈，那说实话，换个人去看亚伯兰看的东西，可能也觉得很沮丧啊！哎呦，我千辛万苦跑到这儿来，怎么这生活条件比我家乡的差远了？还一辈子没有一块土地，那最后只有一个埋自己妻子的那个山洞，那什么和那个山洞旁边的那一块地哈，一辈子都要扎帐篷做流浪的，而且他脚下的那块土地还不肥沃啊！罗德很可悲哈，罗德因为他心灵的眼睛昏暗哈，只看见财宝哈，所以他看不见重要的东西，看不见包括那些直接跟他的今生今世相关的那些重要的东西，他都看不见了。 OK， 比方说他看不见当时的居民的信仰和品德德性哈，看不见这些东西将怎样影响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孩子。 OK，他也看不见他自己的信仰光景其实很糟糕，他是二手信仰。他以前跟着他的叔叔哈，叔叔嘛，虽然叔叔跌倒了，但叔叔起来了还可以继续帮助他呀。但是现在他不要他叔叔了，他都不考虑以后他的信仰该怎么维持，看见没有？他都不考虑。 OK， 然后他只想着啊，叔叔现在我也不需要再跟着他了，分开了，他也跌倒了，我看他也不是个完人嘛，是不是？所以呢，他只看见他的财宝怎么样壮大，生活怎么舒服，然后他被世界的繁华吸引，因为他是二手的信仰，他不直接跟上帝建立关系，所以当他离开了他信仰的带路人以后，他就离上帝越来越远了，离上帝越来越远了，因为他没有第一手的信仰。那当然了，离开了他的信仰带路人，他就离上帝越来越远啊。OK， 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哈，马太福音6章19到24节哈。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虫，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心在哪里。”哈，我不细讲，我只稍微让你看一下这一段，它的结构是很好玩的。前面这一段讲什么？讲地上的这个物质的财宝，是不是？就是你不要追求这个财宝。OK， 不要追求这个财宝。然后我再跟着再看24节啊，24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财力，又是财宝，是不是？哎呀，你不要侍奉财宝。这两个像夹心饼干一样的夹在中间，这个是什么？是说你的眼睛是身上的灯儿， 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暗，全身就黑暗。你们里面的灯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这什么意思？这就我刚才讲了半天的，耶稣说的话非常重要。那两个夹心饼干夹在中间的是什么？当你爱财宝、爱世界的时候，你心灵的眼睛就昏暗了。也就是说，你的价值观直接跟你属灵的眼光粘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基督徒，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价值观必须被圣经真理更新。什么意思？价值观怎么更新？也就是说，读圣经，好好的读，看上帝看重什么，上帝看重什么，那就是你应该看重的东西。上帝说不要看重什么，那就是你不应该看重的东西。这就是怎么调整你的价值观，否则你的眼睛是昏暗的，你读圣经也读不懂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调整你的价值观，那你读圣经你就会找支持你价值观的话。最近我们群里就来了一个人呢，他就像这样说呀，说为什么你们说不要追求世界的东西，那信徒那不信了耶稣，那上帝不也是让他在今生今世过好日子吗？你看见没有？他其实就是因为他看重今生今世的这个物质的好处，所以他的眼睛已经昏暗了，他读不懂圣经了。读不懂圣经，他读圣经的目的就是拼命的要在圣经上找一些话来支持他自己的观点。像这种人读圣经啊，越读越糊涂的。这种人来找我辩，我跟你说，我基本上我就不跟他辩。为什么？你跟他辩，我不是说吗？你把他这一句辩赢了，他又找下一句。为什么？因为他的心不正，他的眼睛是昏暗的，因为他选择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哈，好好，我们再说一下，我们心灵的眼睛怎么看？心灵的眼睛哈，都是借着我们的信心和忍耐看见上帝的应许。你看圣经说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什么意思？就是我根本就没看见，但是上帝居然这样说了，我就相信就好像我看见一样。这就是属灵的眼睛。 OK， 相信就好像看见一样，所以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是什么？就是根本就没看见，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居然这样应许了，他就在那个地方，只不过我现在没看见，但是他就存在。这就是属灵的眼睛看见的东西。这就是亚伯兰站在那个山上，站在那个伯特利的山上四处一看，他看见的东西。他其实啥也没看见，但是他相信上帝的话，就等于他看见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信心再加上忍耐。为什么？因为他不会马上兑现的。亚伯兰在他的有生之年都没有兑现呐，他的儿子的有生之年也没兑现呐，他的孙子的有生之年也没有兑现了。400多年以后，他们从好几百年以后，他们从埃及回来，他的后代才兑现呐，约书亚才带着他们进去，才慢慢的兑现呐，是不是？所以你看，心灵的眼睛就是信心的眼睛 ，OK。就是信心的眼睛，就是相信上帝的话，虽然他还没兑现，但是我就把它当作兑现了。OK， 但是呢，心灵的眼睛，包括基督徒的心灵的眼睛，我刚才已经讲了，会被今生今世的神，也就是说今生今世的偶像、今生今世的名啊、利啊、情啊、色弄瞎的，弄瞎了以后，你就看不见属灵的、永恒的、有价值的问题啊，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的问题啊。所以呢，关于应用，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也问我自己，我也在这个方面也没有都做到了哈。好，问哈，我们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我们是不是在像索多玛、厄摩拉这样的地方为我们的孩子选择学校？你们今天看了我在群里发的国内的数学教科书、物理教科书、生物教科书上，你说这都是数理化生物科学教科书上讲的那些洗脑的世界观的东西啊。最近在美国的密苏里的公立学校的数学书上也是讲一些跟数学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的这种洗脑的内容。这就是索多玛呀，他在跟我们的孩子洗脑啊。所以我们是不是在索多玛 为我们的孩子选择学校，为什么？因为他比那个伯特利那些穷山僻壤的学校好啊。我们是不是在索多玛为我们的儿子选择职业？我们是不是在索多玛为我们的女儿选择婚姻？我们说，哎呀，你看他已经快三十了，我不跟他在索多玛找个人嫁，那他就结不成婚了，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准，我们搬到索多玛去住？因为伯特利他的山上很贫瘠呀，是不是？而且在伯特利这个贫瘠的地方，相对来讲人烟也少一些呀，我也没有朋友圈啊，然后我到城市里面，我的朋友圈也多呀，社交圈也多呀，是不是？你看看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这其实跟我之前讲的末日的时候像大洪水之前讲的是一致的，是一致的。创世纪里面有很多末日的故事， OK。 所以如果我们无法，我们为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无法使我们放下世界，无法使我们把其他的一切视为粪土，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其实跟挪德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跟挪德是一样，也是爱世界的基督徒？我们的眼睛被蒙蔽了，我们心灵的眼睛被蒙蔽了，我们看不见上帝让我们看见的东西啊。挪德的信仰是二手的，挪德对亚伯兰他叔叔的模仿要远远胜过他对上帝的顺从。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是不是经常抱怨我们周围的基督徒领袖水平太臭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非要让他们做我们的领路人，我们非要有二手信仰，我们希望他们有一手信仰，他们学好一点，我们才能够受益多一点。我们不愿意自己去在上帝面前直接去找上帝， OK。 所以我们要检查我们自己啊。挪德，说实话，挪德很坏吗？我觉得我们教会现在 50% 以上的大概都像挪德， OK。 好，第三，我们讲挪德渐行渐远。很抱歉，我今天稍微多用一点点时间哈，再用十分钟哈。好，挪德呢，我们来看一下挪德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啊。刚开始的话，他是跟着他的叔叔从哈兰跟到伯特利啊，到埃及又回到伯特利。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挪德跟着他的叔叔，而他的叔叔亚伯兰呢是跟着上帝。他的叔叔亚伯兰跟着上帝，他知道埃及的时候他稍微松了一口气，没跟，摔了一跤，马上又一共又爬起来。但是挪德呢，看着他叔叔摔了一跤，他就一滑就滑远了哈，滑远了呢。他先是只选择了这个平原，觉得那个平原他的牛羊可以吃，他可以财富增加。走到平原以后发现，哇，这还有城邑，城里面的房子多好啊，然后就搬到城里面了。搬到城里面，记住他是住房子，也就是固定的砖瓦房啊， OK， 住房子了。亚伯兰呢，亚伯兰还是他的长辈，应该还比他大一点了。亚伯兰没房子住啊，不光没房子住，帐篷还是经常要搬家的，而是在旷野呀。OK， 然后呢，挪德继续往前滑，他不光是滑到这个住进了城里面，还住进了固定的房子，砖瓦房、豪宅了啊，就像我们现在说的，他住了豪宅了。OK， 他最后坐到索多玛的城门口了。城门口是什么？读的圣经你会发现，以前的城门口是什么？就是公共平台，就是政府。那挪德在索多玛、厄摩拉也成了风云人物了。OK， 融入他们的社会了。OK， 所以你看见没有？吸引挪德的是什么？是财富，是物质的好处。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要特别特别小心啊，特别小心啊，我们物质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这就为什么哈，这个牧者基督徒领袖祷啊，有几个方面哈。我们之前讲过，在信上，这就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这些牧师，尤其是男牧师，不许单独的，不要单独的去开辟工厂，一定要带着你太太。OK， 信 然后权在教会里面争权呢，我们上一节也讲，就是亚伯兰跟挪德的分手，我们专门讲了权力的问题哈。这一章我们就特别讲了对教会领袖在物质上的引用，所以呢，我们也经常讲到啊，教会里面的这个钱，我们平台是这样的，我们不收你私下给我们奉献的钱。OK， 你不要私下给我们奉献钱，你要奉献钱，请你奉献到这个生命祭坛的平台哈。你自己的教会，你自己的实习教会奉献也是需要有个监督啊。监督也就是说，不要直接把钱给牧者。OK， 要给教会管财务的至少有两个人，大家一起监督啊。否则的话，你是在诱惑牧者犯罪，因为牧者也是人，物质的犯。诱惑是很大的 ，OK， 物质的诱惑是很大的哈，所以物质的诱惑哈要特别小心，而且物质的诱惑有可能你年轻的时候他对你的诱惑没那么大，年纪大了更大。你看那个挪德年纪早年，他年轻的时候他并没有被物质诱惑呀，是不是？他早年跟着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他也有牛群羊群呐、啊，他也没有计较自己的牛群羊群了、啊，是不是？他早年真的是被他叔叔的信仰激励呀。是不是他效仿跟随他的叔叔啊？但是呢，他到中年了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亚伯兰这时候75岁到85岁，挪德应该比亚伯兰小不了多少。为什么？因为挪德的父亲长亚伯兰60岁呀、啊，所以挪德这个时候差不多也是到中年了。中年了以后，你看见没有？开始厌倦了寄居的、漂流的、朝圣者那样的生活哈、啊。也就是说，挪德心里有荆棘。有吉利，他没有及时的控制他，就让他开始滋生发展蔓延。OK， 但挪德年轻的时候确实是有几次壮举哈，你看他跟着他的叔叔那么老远的跑来，这是个壮举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发现哈、啊，你人生有几次壮举其实比较容易，你人生这种像细水长流一样的。一生的长久的忍耐等候，保持晚节，一直到见主面的话，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往往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激情啊，我们的身上的这个激素啊，我们的这个上帝给我们创造的有一些激素方面的年轻的这种愤慨哈，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很容易生出一些壮举的。但是往往人一到中年呐、啊，然后什么东西都安顿好了。然后人呢、啊，包括基督徒领袖在内，我们都向往到平原的生活，向往不想再上山了，是不是？不想再在山上贫瘠的地方，都想在平原安安息息的过退休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稍不留意，灵一放松，就马上会被世界掳去的。你就想想啊，挪德他住在平原，亚伯兰住在高山。他们住的地方哪一个最容易被仇敌来掳掠、啊、当然是这个挪德住的地方，因为他是平原，他那个又很富裕啊，那又有钱呐、啊，那肯定仇敌天天在那儿窥视他们呢、啊，他伺机等候着要侵略他们啊，是不是？我们邻里的仇敌也是这样啊，你一旦安逸，马上就容易跌倒，所以人都是这样的，你就是在那个困境中相对来讲还不容易跌倒，一旦一安逸很容易跌倒。那个大卫王什么时候跌倒？那就是在中年呐，中年那个日子好过了，然后就开始睡懒觉了。在那之前你看他写的诗篇都是晚上都不睡觉啊，都哭啊，把床榻飘起啊，然后哭着祷告啊，那就不会摔跤啊。一到中年呢，日子好过了，然后就睡个懒觉，一起来就看见别十八在那洗澡，然后就犯罪了呀，是不是？所以啊，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我们要特别小心，其实世界会越来越紧抓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半途而废，晚节不保哈。我跟你说实话，这也是我最怕的，我总担心我自己晚节不保，所以我总说，主啊，如果你觉得我要晚节不保，赶紧把我收走，我情愿早点死。 OK 啊，还记得那个圣经耶稣讲这个撒种的比喻吗？撒种的比喻，那个第三种种是什么？第三种种就是撒在荆棘里的，就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你看是不是像挪德？是不是？ 就是荆棘长在心里面，荆棘这个东西它是不停的在长的。你要是你家里你稍微有一点小地方，你就会发现这个荆棘，你知道我每天呢，我差不多每天我读书之余，准备讲课之余，中间我会在我的院子里面转一圈，你知道我找什么？我就找荆棘啊。那个东西啊，你过三天你不把它挑出来，它就长成一个小树了，可快。你再长大一点，你拽都拽不下来，上面都长满了刺。这个我在我的创世纪早期讲人心那个经济的时候专门讲了这个啊。所以你看挪德就是这样的，就是他苏活啊，他不管啊，经济开始在那儿发展，他不把它扼杀掉，然后这个经济就越长越大，然后他就越滑越远，越滑越远，是不是一直滑到这个索多玛，一直坐在城门口了。然后最后挪德很悲惨啊，他就像这个哥林多前书3:11-15描述的这样。好，我读一下，他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屑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那日要将他们显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臣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你说这是不是就像描述挪德一样，也像描述我相信我们很多现在的基督徒一样。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让我们心中的荆棘长太多，以致长得把我们的种子都挤住了，一辈子结不出果子，然后到死的时候觉得非常遗憾，一辈子就像从火里经过了，赤身裸体，晚年很羞愧遗憾的去见我们的主。 OK， 新约中也讲了一个像挪德的人物哈，迪马，我就不细讲了，你们自己去看哈。在他这个人在腓利门1:24，保罗说他是保罗的我的同工，与我的同工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们的案。然后哥罗西4:14也讲，我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案。所以你看见没有，迪马，你从这描述你可以看见迪马是使徒保罗的非常亲密的同工，看这个样子跟保罗还跟了很久，而且呢他跟这个圣经的作者马可和这个路加是并列的被写在里面的。结果到提摩太后书4:9-10，保罗在写他的时候就说，他跟提摩太说你要赶紧到我这儿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塞罗尼迦去了。所以看见没有，我们真的要警惕哈。所以不要以为挪德是一个个案，挪德是我们很多很多人的写照。我跟你说实话，我稍不留心我也会成挪德，所以我很谨慎。 OK，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哈。有问题就可以问了哈。
那个小晴啊，因为刚才那个班长掉线，你现在是班长co-host 一下。
哦 OK， 好，我来设。